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9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大旗星期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视频通话，审视美中经贸协议的执行情况，并且就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资深的官员说，这次通话是测试与北京的双边接触能否解决美国对中国贸易和补贴做法的不满。这个大旗和刘鹤之间的第二次通话，10月4号星期一，大旗在一次演讲当中表示，他寻求和北京举行坦诚的会谈，要求中国遵守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官员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戴大使和刘副总理评估了美中经贸协议的落实的情况，双方同意将会就某些悬而未决的议题举行磋商。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刘鹤和戴奇的视频通话的时候说，中方就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进行了交涉，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经贸往来与合作，就中美经贸协议的实施情况交换了意见，表达了各自的核心的关注，同意通过协商解决彼此合理的关注。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五晚间双方电话交谈前的吹风会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资深官员说，戴奇将会向刘鹤提出美国对中国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评估，包括承诺采购但是未达到目标的美国商品。戴奇都将表达美国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做法的关注。他说，他们认识到北京越来越明确表示正在加倍推行他们以国家为中心的威权做法，并且拒绝解决他们的结构性的关注，因此美国主要的重点将会继续放在增强韧性和竞争力、多样化市场、限制北京有害贸易做法的影响上面。这位官员说，戴奇未来与中国的接触将会取决于中国对今晚的电话交谈是怎样回应，但是他拒绝谈论美国下一步可能采取的步骤。不过他说，戴奇不会寻求与北京就政府补贴和其他的结构性问题进行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面临全国性电力短缺的巨大压力，中国当局下令山西和内蒙两大产煤区立即行动，增加煤炭产能 1.6 亿吨，以解决冬季居民用电短缺的燃眉之急。最近几个月，中国煤炭供应严重不足，导致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拉闸限电，是为大批企业和商家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创，而且波及到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有关当局采取一系列的紧急措施，扩大煤炭的供应，增加发电力产能，维护社会稳定。据路透社报道，山西省政府的一名官员星期五证实，已经接到中央的通知，要求山西98处煤矿在今年年底之前，是将他们的年产量是增加5530万吨。山西省政府要求大约51个产量已经筑顶的煤矿在第四季保持生产，并且想办法将他们的产能增加800万吨。预计产能扩充之后，将会使到煤炭供应额外增加2065万吨。澳大利亚前总理阿伯特在台湾的一场公开演讲当中，严厉抨击北京霸凌，并且强烈呼吁各国支持台湾。阿伯特说，现在没什么比声援台湾更为紧迫。阿伯特是星期五出席由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举办的玉山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述。根据美联社和台湾中央社等多家媒体报道，阿伯特在演讲开始的时候就坦承，两年前他对出席玉山论坛很犹豫，因为担心此举会是激怒北京。阿伯特在演讲当中说，大情况过去两年当中发生变化，他谴责中国撕毁了有关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承诺，将100多万维吾尔族人是关入集中营，强化了针对本国公民的网络监控的间谍活动，打压一些受欢迎的人物，以及是支持对新的红色皇帝的崇拜。阿伯特指责北京将贸易武器化，特别是针对澳大利亚。他说，他们的大麦、葡萄酒和煤炭出口都被以虚假的藉口而阻止。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星期五宣布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兩名記者，就是菲律賓的瑪麗亞·雷薩和俄羅斯的德米特里·穆拉托夫，以表揚他們保衛民主與持久和平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表達自由的努力。穆拉托夫獲獎之後對美國之音說，這個獎項是屬於他的幾名遇害的同事。挪威諾委會主席贝利特赖斯安德森在奥斯陆的一次仪式上宣布了得奖人。他说，雷萨女士和穆拉托夫先生获得和平奖，是因为他们勇敢地为菲律宾和俄罗斯的表达自由而斗争。诺委会在声明当中说，菲律宾记者、数字媒体公司拉普勒的共同的创始人和执行编辑雷萨获奖，是因为他勇敢无畏地行使表达自由，揭露发生在本国的滥用权力、使用暴力和越来越加剧的威权主义。雷萨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公布之后没多久对媒体说，他有些震惊，真是令人激动。雷萨和拉普勒还记录了社交媒体被怎样用来传播假新闻、骚扰对手和操弄公共叙事。阿富汗东北部的昆都士省一座人潮拥挤的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内发生自杀炸弹爆炸，造成至少46名信众丧生，受伤者超过150人。塔利班政府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对阿富汗当地媒体证实了伤亡数字。他说，袭击事件发生在昆都士省首府昆都士市。根据监测恐怖组织网站的塞德情报集团的翻译，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分支伊斯兰国库罗山宣称对这次自杀炸弹袭击负责，并且警告还会发动更多类似的袭击。联合国发推对这次袭击造成非常重大的伤亡是深表关注。联合国阿富汗援助使团的推文说，初步信息显示清真寺内发生自杀炸弹爆炸，死伤者如白。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说，必须将凶手绳之于法。穆贾希德说，塔利班武装已经在现场，调查已经开始，他未有披露更多的细节。伊斯兰国库罗山仲策划了星期日对喀布尔主要清真寺的自杀炸弹袭击，那次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市中心的袭击炸死至少8个人。伊斯兰国库罗山宣称对袭击负责，并且说死者包括塔利班成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saifeng.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象征悼念六四的国殇之柱安放香港大学校园接近四分一个世纪，近日有消息传出，校方计划将这座与支联会关系密切的雕塑移走。外界关注港大最终会否为了迎合政治需要，不惜牺牲院校自主和多年来建立的声誉。而据最新的消息，港大是要求支联会下个星期三前移走国殇之柱。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树立在香港大学黄克敬楼平台的国殇之柱雕塑被视为悼念六四的象征，但是在港版国安法之下，它能不能够屹立不倒成为问号。10月1日，香港信报专栏引述消息人士说，港大校方将会出手处理国殇之柱，原因是支联会已经卷入国安法案件，校方有责任尽力免除任何可能导致违法的风险。争取平反六四的支联会 被港府指控颠覆国家政权，早前已经在特别会员大会通过解散，并且由秘书长蔡耀昌处理清盘事宜。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讲过港大要将国商之处移除，他对传闻不作揣测，而警方冻结支联会的资产亦都不包括国商之处。国商之处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在1997年创作并且送给支联会，并且在香港主权移交前最后一个六四烛光集会上展出，其后由港大学生会护送至校园。蔡耀昌回忆当年的情况。
最初就是送给支联会的。支联会当然我们是没有一个这么大的开放的地方可以树立国商之处。所以在当年的六四维园烛光集会之后呢，我当时港大学生会就表示可以暂时允许校园存放住啦。后来港大学生会透过他们同学的全民投票呢，通过是要求校方是在校园里面找地方是给国商之处是永久树立的。港大校方就当然他们都是回应紧学生会那个要求。咁但是就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支援的角色。擁有權咧，港大處就唔係屬於校方嘅，個擁有仍然屬於支聯會。咁但係就透過港大學生會咧，幫手喺校園裏邊咧，就係一個管理。
蔡耀昌形容國商之處對於一國兩制落實有重要意義。
喺過去20多年，係能夠喺個公眾嘅地方能夠擺放國商之處咧，都係顯示香港就算喺97之後回歸中國咧，都係喺一國兩制之下咧。有佢嘅自由啊，都係香港好重要嘅一個兩制嘅標誌啦。所以就算而家支聯會因為最近呢個政治情況，即係逼不得已咧，係通過咗係而家進行緊一個解散清盤嘅程序。咁但係香港人大多數人對於六四呢個記憶咧，仍然都係好深刻嘅。
國商之處由50个人面同半身像組成。創作靈感來自集中營的照片，雕像造型涵蓋不同的族裔，代表世界各地被極權鎮壓的人士。作者解釋，他的作品一方面悼念死者，同時亦都代表希望。國商之處原本是鐵鏽色，2008年由支聯會成員又上橙色。傳統上每年在六四前夕，支聯會都會派人去到港大校園洗刷。台灣學生會聯合會高校委員會主委黃燕成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從國商之處領略到自由民主的可貴。
很鮮明的一個橘色，印象比較深刻的，它的組成就是由很多的人堆疊起來這樣子。六四坦克人不太一樣，
黃燕成說國商之處的顏色是鮮明的橙色，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它是由很多人堆疊砌起來的。六四坦克人是一個人去抵擋坦克的，而且確是很震撼，但是它覺得國商之處給它的感覺是好多人去争取自由民主咁嘅意象，係关乎到每个人嘅事情。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基本法保障各项个人自由同埋权利，包括艺术同学术方面嘅自由。每间机构需要判断点样管理相关处所入面展示嘅物品，同埋需要依法办事。佢话，預計港大管理層會根據校內政策處理國商之處，又說自己作為港大的校監不會干預大學的事務。港大發言人回覆美國之音的查詢時說，對揣測性的報導他們不作回應，只是說校方不時會檢討校園內風險管理和設施使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上星期出席活动嗰阵，亦都被媒体问到国商之处嘅去留。佢话同现在嘅国家安全要求不符嘅事情，应该搬走或者移走，唔好再做。总之，一切对国家安全、对香港社会稳定不利嘅事情，大家都唔好去做。台学联嘅黄燕成就反驳谭耀宗嘅讲法。
一个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就是国殇之柱， 就牵涉到
一座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国殇之处，牵涉到香港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他认为这个只是找理由找藉口。其实最不利于香港社会稳定的是共产党不断缩小香港的政治自由空间。虽然大家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证明中联办和港府和港大校方有直接联系，但是校方无论是基于自我审查定抑或是要迎合上面的意思，都无法令大家信任港大有办法独立自主决定将国殇之柱留在校园。创作国殇之柱的高志活接受众新闻采访的时候说，这一座雕塑是悼念六四死难者和记载中国历史重要一页，将国殇之柱讲到是威胁中国政府是非常奇怪。而除国殇之柱乃至支联会成员被捕完全是疯狂。高志活说，当年创作国殇之柱的目标是将它在中国土地上树立，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主权移交前将国殇之柱运到香港。曾经在1989年到北京支援民运的香港社民连前主席陶君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提出质疑。
老实讲，如果你问我国殇之柱单单是香港大学校方自己决定，我是不会相信，因为这个的国殇之柱已经屹立在香港大学二十几年，由96年到现在。如果不是特区政府或者背后的中央政府去落这个命令的话，我相信校方是会以不变应万变。
陶君衡认为，无论从任何角度考虑，移除国殇之柱根本是无需要，甚至会得不偿失。
国殇之柱不是我们一般的民众的记忆那么简单，而是对当权者自己的记忆。咁呢一個嘅處理方法，當然你問我個人嘅意見係笨拙啦。基本上你唔理佢，就繼續喺度，亦都冇乜人理。尤其是近年嚟，香港嘅大學生對中國嘅問題基本上已經係唔係好關心。你一而再、再而三咁去提醒佢哋需要關心國殇之柱，其實唔係一個好聰明嘅一個做法咯。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台灣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亦都認為，假使国殇之柱由港大校园消失，不会纯粹是港大校方的决定。
反送中的这个期间，香港的大学校园呢，和政府对于这个国家安全的看法。
曾建元说，反送中期间，香港大学校园和政府对国家安全的看法，对香港的宪政、民主或者人权、法治的看法，是有很大差异或者是争议。在校园里面，一定是存在对于政治和权力持不同意见的师生，而且大家要知道，香港大学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学校，港大医学院亦都是创立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当年的母校。香港大学在香港乃至中国历史上其实有一定的象征地位。曾建元相信，是否移除国殇之柱对于港大校方尤其校长张翔来讲是极其艰难的决定。
当然因为香港大学也有政府的资金在里面，校方他的很多的决定。
曾建元说，香港大学有政府的资金在里面，校方的很多决定必须顾及到政府的立场。如果港大校长没有好像当年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这样的胆气，是很难抵挡巨大的政治压力。今年四月，港大学生会就香港修改选举制度发声明，形容是终结选举制度，并且去信校长张翔，批评校内推行国安教育是断送院校自主权。其后校方表示，学生会的所作所为为大学带来违法风险，必须厘清关系，宣布收回会址管理权、停止代收会费等。七月初，各学生组织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一致通过动议，向七月一日晚上持刀袭警后自残不治的疑凶表示悲痛。特区政府点名批评和谴责有关声明，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其后港大宣布不承认学生会， 一个月后，港大校委会决定禁止所有曾经参与评议会会议的学生进入校园。国商之处事件令到港大再度卷入争议，有人认为校方不单止葬送了学术自由，亦都赔上了学校多年来建立的国际声誉。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就认为，事情未必是外界所想象那么简单。
我在怀疑哈，香港大学呢，也许就是利用这个事情呢，去刻意去凸显
香
港大学现在。香
港大学
是
利用
国
商之处事件去凸显依家嘅处境。中国大陆嘅术语叫做高级黑，亦即系利用移除国商之处嘅事件，向全球发出求救嘅信息，等全球关心香港大学或者香港嘅学术自由，可以帮助香港大学。面对日后类似政治压力嗰阵，有世界舆论作为基础，可以加以抵挡。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台湾正在筹备双十国庆，空军连日喺总统府周边预演空中分裂式。但与此同时，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亦都上演另一场更为惊险的两岸空中较劲。解放军自11中国国庆节起一年五日内，是派遣多达150架各式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中共传媒环球网形容，这个是将天安门前的国庆阅兵移到台湾海峡来到宣示主权。不过周边国家都很反感，美国总统拜登更加亲自提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遵守台湾协议。中共军机自2019年3月首次闯进台湾西南的防空的识别区以来，共机扰台对台湾来讲已经不再是新闻，但它的频繁和架次它是越来越令人担忧。据台湾军方统计，2019年中共只是出动10架次，但去年它是跃升到380架次，而今年更加夸张，截至10月上旬已经超过600架次，其中中国11长假的前5日内就有150架次。台湾国防部话，10月1号当日38架中共军机越界，创单日最高纪录，其中10架歼16战机更加深入台湾南方和东南防空识别区。隔日军机数量又略增到39架，3号降为16架，但4号又再次刷新纪录，从日头到深夜总计是56架各式的中共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直至10月5号才降至仅有一架运八反潜机侵扰。比架次数是更能凸显中共武吓的是军机机种。台湾国防部每日公布的西南防空识别区空情动态显示，4号当日中共出动的军机以歼击机为主，包括34架次中国国产的歼16和2架俄罗斯制的苏海30、轰6轰炸机12架次，而且伴随有警500空中预警机和运8反潜机各2架次。前台湾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官拜中将，曾经是驾机拦截前苏联轰炸机，并且飞入中国大陆征召。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空军这次编队目的在于凸显实战化的配套的演练，该机队前有运八执行反潜、电子作战、空警500担任空中管制，而攻击的主力就是轰6轰炸机和可以挂载多达12吨武器弹药的歼16为主。
所以它是以攻击的形态，而不是一种辅战摆态式，它是已经走进实战了。
张延廷说，所以它是以攻击的形态，而不是一种辅助摆态式，它已经是走入实战。因为习近平有讲过，仗在哪里打，兵在哪里练，这个是他练兵的时机。他也强调要备战打仗，这个刚好军方的这些动作也都符合习近平对他们军方的这种政策指导。问题是高调的军事行动剑指何方呢？张延廷认为，从更高的战略层面来看，此举可谓是习近平的一石四鸟之计。首先是对美英日澳等国叫阵，因为这些国家十月份接连在冲绳西南方和南海举行多边演习，亦都是冲着中国而来。 再者就是要展示实力，针对台湾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并且可能获邀参与明年的环太军演等所谓勾结境外势力的动作表态，这亦都同时可以对中国境内主战的鹰派势力和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交代，并且舒缓因为恒大财务危机、缺煤限电等社会经济问题惹来的民怨。日本海上自卫队10月4号宣布，前两日他们与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六国合计动员17艘舰艇举行联合演训，其中单单是英美两国就有3艘航空母舰，而日本亦都出动了一项被视为准航母的直升机护卫舰伊势号。自卫队说，演习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但咁庞大的海上兵力出现在冲绳西南方，围堵中国的意涵不言自明。另外，英国海军伊利沙伯号航母打击群啱啱先至系离开冲绳，途经台湾以东海域同埋东菲律宾海，并且航向南中国海海域。英国国防部宣布，伊利沙伯号未来两星期将会与美、日、加、澳、纽等国系共同航行，演习之后再前往印度与印度海军联合演训。中国与西方各国关系日趋紧张之际，台湾却是逆势屡传外交捷报。目前正在台北系访问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系分析说，除了台湾紧接在中国之后，是递交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另外，外传美国考虑让台湾驻美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证明升级为台湾代表处等消息，凸显美台关系升温，亦都是中共所忌惮的。
中共的习惯就是说，那我就用比较高调 overreaction 的方式来展示他的不悦。
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的习惯就是，咁我就用比较高调的过度反应的方式来到展示他的不高兴，希望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到压制外在势力向他不喜欢见到的方向前进。选东海去表示日本可能会不是那么开心，你要找南海的话，东盟可能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方面就不是那么好讲说话。但是在台湾海峡展示武力的话，台湾不会主动正面积极去大动作反击。分析人士说，中共空中大展军力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呼应习近平的中国梦与强军梦。他们说，即将于11月召开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依惯例中会决定明年中共20大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名单。对习近平来说，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单只能够提高自己的权威，也都可以提升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和能见度，更加让他属意的军方人选可以顺利晋升。自从1950年代美军在台湾海峡划出名为戴维斯线的台海中线以来，两岸空军在这条北起北纬27度、东经122度、南至北纬23度、东经118度的隐形防线的攻防就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中共早期的空军装备和训练相对落后，台湾战机和侦察机是几乎紧贴中国沿海来去自如。当已故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1999年提出特殊国与国关系论述，引发解放军战机首次大举出海之后，台湾空军才在美方要求下被迫放弃中线以西的空域。此后20年，双方战机不曾公开跨越中线，直至2019年3月31日，两架歼11战机首度越过海峡中线上空。当时即使是台湾先后派出6架战机拦截，共机仍是持续飞行约15分钟才折返，创下中共军机一再从中线以南飞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而且编队的数量越来越多的先例。防空识别区虽然不是属于领空，它是各国基于空防所单方面划定的警戒空域。学者认为，中共军机两年多以来多次侵扰的目的是挑起灰色地带冲突，意即是未达战争的门槛，非常规的武力运用，意图让台湾方面陷于被动，难以决定回应的力度。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孝王对美国之音说，随着解放军空中加油的能力日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亦都趋于完备，类似的远航训练恐怕将会更加频繁。
不排除它未来可能会恢复这种战斗机、护航轰炸机的这种绕岛的航行。
舒孝王话唔排除佢未来可能会恢复呢一种战斗机护航、轰炸机绕岛嘅呢一种航行，喺西南空域嘅演练可能就包括一啲实战性嘅训练，例如话侵蚀台湾嘅空域，然后抢占巴士海峡制空权。咁样无论系台湾嘅空勤、地勤人员，都系一个大嘅负担。不过十月初呢场大规模嘅共机侵台打破咗原先所谓灰色嘅微妙平衡。美国国务院10月3日发表声明，指中国加大对台军事压力，破坏区域和平与稳定，并且敦促北京停止以军事、外交与经济手段对台施压胁迫。隔日，白宫发言人沙奇重申，美方持续关注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军事挑衅行为，而且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美国总统拜登就在6日向媒体说，自己曾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台湾，双方同意遵守台湾协议。拜登说这个就是他们所处的状况，他明确表示他认为习近平除了遵守协议之外不应该做任何事情。但拜登所指的台湾协议是什么，引发各界的议论。对此，白宫直指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的声明，亦就是说美国将会恪守美中三公报、台湾关系法与6项保证的承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跟着在7日受访的时候警告说，解放军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活动将会引发错估情势的风险。对于美方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选择强硬回复，他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轮到美国说三道四，美方有关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另外，中国鹰派党报环球时报更加透过评论说，解放军有权在整个台海地区甚至台湾本土上空实施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各种航行和演训。除了美国之外，这次事件亦都受到印太地区国家的关注。据《卫报》报道，澳大利亚政府警告中共切勿采取威吓或者是动武等手段，并且说澳方希望维持一个安全繁荣而且以规则为基础的印太地区。不过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只是很淡然地表示期待和平解决。对此，共同社10月6日解读，有别于美方的基调，日本政府避免是表示关注，显露出新首相岸田文雄在强化多边防卫合作围堵中国的同时，亦都希望能够维持日中关系。相较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台湾内部对中共的武吓是越来越缺乏心防。据台湾网络民意调查机构大数据关键引擎的分析，10月4日当日56架共机绕台的网络声量不敌另外一则关于是清谈节目女星自述昔日遭霸凌的新闻。而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就说，中共军机是冲着西方舰队而来的，他说台湾太小了，没什么了不起，不至于要让中共劳师动众，如果中共真的要打过来，不需要用到飞机。台湾民众普遍缺乏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务实认知，令到学者感到忧虑。张延廷直言，国民心防确实有待提升，台湾社会不应该为了担心股市下跌或者外资流失冲击经济而选择轻忽威胁。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王介正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危机在于民众低估威胁所能要付出的代价。
大部分的民众不会因为这些威胁而广泛的支持国防预算的增加，或者是导致年轻人更想要参加军队。
王介正说，大部分的民众不会因为这些威胁而广泛地支持国防预算增加，或者是导致年轻人更加想要参加军队。另外一个廉价的想法就是美国人会替他们阻吓中共，这两个就是目前他们看到台湾的危机。随着中国将在2027年迎接建军百年，而且统一必有一战的鹰派的声浪不断，张延廷是分析说，中国未来对台的军事压力势必是不断上升，他呼吁台湾尽快改革兵役和后备动员制度，才能够应对持续增强的威胁。美国之音地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在连日来中国军机破纪录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军事侵扰之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说，这个情形提醒所有人，台湾面对的威胁是真实而且急迫性的，台湾必须尽快建立迫切所需要的不对称防卫能力，以防止中国入侵。台北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莫健在星期三，就是10月6日晚间，在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双将园举行的双十酒会庆祝仪式发表讲话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莫健说，美国致力于台海两岸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只要那个解决方式并没有胁迫并且与台湾人民的愿望以及最佳利益一致，美国将会持续遵守对台湾的承诺，并且协助台湾维持与他所面对的威胁相称的足够自我防卫能力。美国长期以来的看法就是认为这种立场有助于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莫健又说，台湾在各方面的成就，包括对新冠大流行的疫情控制、对供应链韧性以及民主治理等，都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越来越多国家支持台湾，被包括在国际组织里面，同时亦都越来越关注台湾的安全以及它所面临的威胁。这些从近来南韩、日本、澳大利亚或者是 G7 和北约的声明或者公布，都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就可以看出这些都是重要的第一次，世界正是聚焦台湾。不过莫健又说，这些同时亦都显示了国际社会台海安全日益增加的担忧。上个周末，中国以最大数量的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就提醒所有的人，台湾面临的威胁是真实且急迫性的，因此台湾必须向世界展示它仍然致力于只有它自己能够做的改变。他又说，台湾必须尽快建立一个强大的威慑，这个威慑应该依赖真正的不对称能力，这样就意味着大量小的移动性的存活力高的致命性的武器，以及必须以全社会方式投入的深度防御，一部分亦都包括对侵入者采取不规则战争的能力，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仪式之后，美国之音请莫健澄清拜登总统这个星期对媒体提到的关于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都同意双方要遵守台湾协议的讲法。莫健说，拜登讲的应该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在场媒体亦都追问拜登的讲法，令到很多人都以为美中之间有关于台湾的新的协议。不过莫健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公开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那个就是美国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比较近期的美国有增加的六项保证。星期三的酒会亦都是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上任以来首次在双将园主持的双十庆祝活动。萧美琴在仪式之中感谢美国对台湾自卫能力坚如磐石的支持，亦都感谢全世界及地区伙伴利害攸关者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台湾人民将会坚定维护自己的安全及民主的自由。在仪式结束之后的媒体访问之中，美国之音亦都问萧美琴是否已经得到美方针对拜登总统台湾协议讲法的澄清。萧美琴说，他们和美方的沟通一直都很顺畅，在第一时间各种信息的交换，美方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在过去几日亦都有相关的发言，他们台湾的安全攸关区域的和平稳定亦都是同美国以及其他印太地区伙伴的共同利益。美国之音亦都问萧美琴如何回应莫健对台湾建构不对称防卫能力有急迫性的问题。萧美琴说，台湾在各种国防安全及建军的需求议题上面都和美方有很好的沟通和对话，这些对话亦都是基于他们和美方有共同维护台海安全的利益所在，这些对话的进行亦都有助于他们凝聚共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针对不对称战力的建制，他相信这些亦都是他们双方的共识，很多工作持续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关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星期三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谈，白宫在会后发布的声明说，苏利文曾经问杨洁篪提及美方对中国在人权、新疆、香港、南中国海以及台湾有关行动的关切，美方是否已经向台湾简报会谈的内容呢？萧美琴说，双方已经有了安排时间进行简报，美台之间各种互动沟通以及各个重要案件的交换意见都是彼此建立互信的重要基础，相关工作都在持续进行之中。 蕭美琴亦都表示，中國對台灣嘅武力威脅同挑釁喺華盛頓會引起更多人關注台灣嘅安全，對台灣嘅支持力度亦都會好強。但係佢哋仲係不得不憂心區域安全有關整個區域所有嘅人民，包含中國人民在內嘅安全以及繁榮。佢哋希望所有嘅利害相關者都要有共同嘅責任同承擔。由於疫情關係，台灣駐美代表處去年並沒有按照以往慣例舉辦雙將員的雙十慶祝活動，星期三的酒會規模亦都比以往縮小了很多。參加的人士除了莫健之外，還有兩位美國國會議員、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羅傑·馬紹爾以及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鮑勃·古德，其他的還包括美國州政府官員以及多位台灣友邦駐美大使、美國政學界人士以及僑界的代表。這幾天正是以台灣立法院人權促進會秘書長身份在華盛頓訪問的前中國民運人士吳爾開希亦都參加了酒會。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針對中國大量軍機侵入台灣防空識別區的問題表示，中國的民族主義和習近平喊的口號都是騙人的，共產黨統治集團只有在乎一件事，就是維護他們的權利，並且利用這個權利來到上下其手掠奪國家，除此之外不在乎其他的，既不在乎中國崛起、民族復興所有這些口號，亦都不在乎中美關係、中國老百姓的地位提升等等。吳爾開希說，如果中國領導層喊的口號背後有政治的目的，就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統治地位，因此中共講了20年要武裝統一，但是就沒有做出的原因，就是因為其中並沒有共產黨直接的利益。喊武裝統一有利益，做武裝統一這件事並沒有利益，所以目前你看到的軍機繞台等等的這些事件，亦都是屬於喊叫的部分，它並不是做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军方本月初连续几日以高架次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造成两岸关系局势是骤然升温。对此，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呼吁拜登政府官员到国会山进行简报，并且就美中以及美台外交政策出席公开的听证会进行说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参议员哈格蒂、杜比奥、约翰逊、克鲁兹、巴拉索、和洋等六位成员在星期四，就是十月七日，致函该委员会两党领袖梅伦德斯主席和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斯，要求委员会针对中国近日以大量军机侵入台湾领空举行简报会和听证会。议员要求委员会邀请国务院和国防部内阁级别官员赴国会山向外委会成员进行机密简报，并且召开公开听证会讨论美中及美台政策。议员在信里面还说，随着两岸紧张局势因为北京的行动而升温，厘清美国对两岸问题的政策在此刻的大环境之下显得格外急迫。议员在信里面又说，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总统何时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席就台湾问题进行谈话，尤其是这些对话是在人民解放军在四日之内派遣包括战斗机和轰炸机等近150架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之前或之后，这些是中国军方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入侵行动。除此之外，目前亦都不清楚拜登总统所指的美中两国之间的台湾协议指的是什么，是美国对台湾以及中国的长期政策，亦或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在台湾问题上面达成一些新的未公开的协议或者谅解。这个星期二，拜登总统在白宫接受媒体关于台湾的提问的时候表示，他和习主席谈到了台湾，他们同意他们将遵守台湾协议，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清楚表达了他认为他不应该做其他任何的事情，只应该遵守协议。拜登总统并没有说明台湾协议指的是哪一项协议。白宫国安会在回复媒体询问进一步说明之后，提供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10月3日发出的声明回应。那项声明指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台湾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活动严重关切，这些活动造成动荡，有误判风险，并且损害区域和平及稳定。这一份声明又说，他们将会维持他们在三个公布，就是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之中所陈列的承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牢如磐石，并且为维护台海及区域内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星期四致函白宫，要求拜登总统明确说明他讲话当中提到的台湾协议所指为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上一次我们讲到，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根据邦联条例形成松散的联邦。1789年3月4号正式生效的宪法改变了这种状况。美国新的国家机器有待考验，重担落在美国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的肩上。很多历史学家都相信，如果没有乔治华盛顿的话，恐怕就不会有今日的美国。他不单止率领美国人民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而且在建国之初最危险的阶段保证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乔治华盛顿对美国人有一种奇怪的影响力，直到今日依然如此。他在世的时候，大家敬仰他的勇气和智慧。他在1799年去世之后，更成为神一样的人物。大家忘记了他亦是人，亦有缺点，亦会犯错误。美国建国的前100多年，美国没有人敢于批评乔治华盛顿，他成为美国精神的化身。近年来，历史学家变得相对现实，开始客观地评论乔治华盛顿的优点和缺点，但是这个丝毫没有减少他在美国建国史上的伟大和重要。乔治华盛顿的性格和他的影响力对完成美国宪法的费城制宪大会至关重要。有人说，如果当初他不去参加的话，制宪大会根本不可能召开。后来作为美国开国总统，他又为国家奠定一个良好的开端。乔治华盛顿能够有效地化解新政府内部的政治纠纷，不被政府官员之间的分歧破坏国家团结。他经常思考国家前途，希望第一届政府能够迈出正确的步伐。乔治华盛顿曾经讲过，有些事情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并不重要，但是后果可能无法更改。他觉得与其等到发现错误再去矫正，而且可能已经为时过晚，不如一开始就做出正确的决策。他希望能够为后来者打下坚实的基础。乔治华盛顿是非分明，他热爱正义，亦热爱共和体制，但是很多人看不出这一点，因为从表面看来，华盛顿是个十足的贵族，表现得亦有贵族的气派。他经常去参加各种仪式，出外都是坐六匹马拉的马车上边，批评人士因此称他为国王。但是事实上，乔治华盛顿反对国王和独裁，他对有人建议在美国建立王权表示惊讶，对这些人不明白自己所造成的伤害而感到震惊。乔治华盛顿警告说，这种轻率的讲法会促使某些人试图在美国建立王权。他说，君主的出现意味着美国敌人的胜利，证明美国人民无法管理自己的事务。乔治华盛顿出任总统之后，千方百计防止美国出现国王或者是独裁者。他希望人民能够最大限度的实行自治。他觉得这种政府才意味着人民能够享受个人自由和法律的公正。18世纪被讲成是理性的时代，是理解人民权利的时代。华盛顿代表时代潮流，他曾经表示没人比他更关心人类福祉。他对当时政治的最大愿望就是让每个人都得到自己应得的幸福。 乔治华盛顿觉得最值得高兴和骄傲的就是美国对公民宗教信仰的保护。乔治华盛顿对民众信奉何方神灵并不介意，在他看来宗教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他说世界上到处都有好人，他们可以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亦可以不信仰任何宗教。乔治华盛顿对种族压迫和对宗教压迫同样深恶痛绝，不过他本人曾经是奴隶主，但是他同时亦憎恨奴隶制度。他曾经表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真心的希望能够通过一项计划结束奴隶制度。根据他的遗愿，乔治华盛顿去世之后，他的所有奴隶都获得自由。乔治华盛顿从一开始就努力和国会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他没有想尽办法设法剥夺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并以实际行动巩固宪法中所规定的三权分立的制度，同时国会亦非常合作，没有夺取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国会同意乔治华盛顿有权任命内阁，但是批准权归国会所有。乔治华盛顿邀请当时美国一些最有见识、最德高望重的人进入内阁。他挑选当时担任美国驻法国外交使节的托马斯·杰斐逊出任国务卿。就在国会讨论杰斐逊的任命的时候，法国传来坏消息。乔治华盛顿得知巴士底监狱被攻陷，非常着急。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得到法国的帮助，而且仍然需要法国的帮助，因此法国发生危机对美国很不利。杰斐逊回国能够带来有关法国局势的宝贵消息，乔治华盛顿同时觉得杰斐逊很有见解，不单只是在法国的问题上。财政部长一职，华盛顿决定任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独立战争期间，汉密尔顿就是华盛顿的部下。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华盛顿选择了约翰·杰伊。杰伊参与联邦主义文集的撰写，对美国宪法做出最透彻的解释。参加制宪大会的另外两名代表，詹姆斯·威尔逊和约翰·拉特利奇，亦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乔治华盛顿希望能够找到一名出色的律师来担任司法部长，这个人还必须是宪法的支持者。他选中维吉尼亚州的埃蒙德·伦道夫，当初在费城制宪大会上提出维吉尼亚州提案的就是伦道夫，这个提案成为宪法的基础。后来伦道夫拒绝在宪法上签字，因为他认为宪法不会通过，但是他还是推动了维吉尼亚州对宪法的审议和批准。内阁人选得到国会的批准之后，乔治华盛顿准备开始工作。新政府面对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西班牙人对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控制。美国农民要靠这条河将粮食运往市场，但是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下令对美国船只关闭密西西比河道。美国和英国亦存在矛盾，美国和英国没有商业条约，英国亦没有向美国新政府派遣使节。除此之外，乔治华盛顿领导的新政府还面临着经济方面的难题。迫在眉睫的两大问题是偿还美国独立战争的贷款，以及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货币系统。乔治华盛顿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需要找到解决这两大问题的答案。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亚，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美式足球超级杯那一日 ，Larry 在屋企开 party， 咁李华帮他做准备。咁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munches 以及 spread。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having a Super Bowl party, Li Hua. I just went to the store and bought lots of munchies, so we'll have plenty to eat while we watch the football game.
Munchies? 等我睇下。薯片、花生、开心果。I don't see anything called munchies.
Munchies, M-U-N-C-H-I-E-S, is a general word for snacks or things to munch on, Li Hua. When watching a football game, I love to eat munchies like chips and pretzels.
Oh, munchies, 原来是零食的意思。有没有不咸的？
Yes, Li Hua, I do. In the refrigerator, I have some other munchies that I've prepared. I also made a vegetable tray and some sour cream dip.
哇，你准备了这么多东西，看超级杯原来这么重要的。
Watching the Super Bowl is something many Americans look forward to all year, and part of the fun is inviting friends over to watch the game and share some munchies.
你个同中国球迷睇足球世界杯差唔多，佢哋都系围住电视机，一面食一面睇，非常之热闹噶。
Everybody loves munchies. Speaking of munchies, are you hungry, Li Hua?
我的确有啲饿，不过我唔想将呢啲零食打开。仲系等客人嚟到先再讲啊！
Oh, don't worry about it, Li Hua. There are plenty of munchies. Go ahead and open what you like.
咁好啦，我先食啲花生，我最中意食花生噶啦。
I've got a bad case of the munchies too, Li Hua. But instead of peanuts, I think I'll munch on some potato chips.
A case of the munchies? 你攞嘅明明系一袋零食噶。
When I said I have a case of the munchies, I meant I was really hungry for snacks.
Well, I guess I have a case of the munchies too, Larry.呢啲花生实在太好食啦。
The trouble with munchies is that once you start eating them, it's hard to stop.
咁我哋仲系忍下咯，唔好食晒呢啲零食。如果唔系一阵睇球赛嗰阵就冇得食啦。
Thanks for helping me put out the food, Li Hua. I hope this is enough of a spread for the Super Bowl party.
Enough of a spread? 咁又系咩意思啊？你系咪话够大家食啊
？A spread, S-P-R-E-A-D, does refer to food, Li Hua, and specifically food set out on a table for a party. And the goal is to have lots of food.
你准备得真系够丰富啦。That's quite a spread, Larry. 你睇，有薯片、花生、开心果、杂菜、饮品、啤酒，真系应有尽有啊！
Well, when one puts together a spread, Li Hua, you not only want there to be lots of food, but you also want the spread to look good.
所以话 spread 唔单止系要准备足够嘅食物，仲要摆得整齐好睇，使人睇咗赏心悦目。
That's right. Like for this spread, I put the snacks in nice bowls, arranged the vegetables so they look attractive, and got these festive football napkins and cups.
太好啦 ，Larry！ 我知你呢一台食物从碟到纸杯到纸餐巾。都是跟美式足球有关的最适合超级杯的 party 了。
Thanks, Li Hua. I'm glad you liked it.
Larry, 你准备了整台食物是不是要花很多钱的
This spread wasn't very expensive, but I've been to parties where the hosts clearly spent a lot of money on gourmet foods and expensive wines.
我还记得去年到市中心一家大饭店去参加春节联欢活动 They had quite a spread.
I bet it was some spread. You know how much I like Chinese food.
那明年我们一起去你可以亲眼看看。
While the spread I put together isn't as fancy as that, I just hope my friends will enjoy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munches， 是指零食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spread， 是指丰盛的食物。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